茶厅嘛，因为我们一直是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在茶口文化，我们一直在在讲圣经，讲到罗马书，我们每次我们的讲的时候，我们要先复习一下上次讲，然后呢再讲今天讲的
上次
第一讲，上次讲所以我们就是说，可能罗马书有点不太好懂啊，就听不到有这个。有点，所以有任何问题啊，随时可以打断啊，不用不好意思了，听不懂也没关系哈，对，听懂最好。第五章讲一段啊，第四章讲啊，
新约第五章，
对，新约
罗马书，
上次我们都讲什么了？还记得？
交给你了。
上次讲了一个讲人嘛，主要是对不对？上次是举例，说明了。
我知道，因为你哇，他妈你也来了。
正好，刚开始你。
有好多地方。
没有了。这段讲的是因信称义之后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结果，或者我们进入到怎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或者进入到怎样一个地步，这是就是说你概括讲，然后才会有具体的。具体的那都有哪几种结果呢？刚才桑尼说了一个，
与神和好，
对，与神和好。因为从前在我们没有印证成语之前，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什么？
很糟糕，
没有和好。为什么？
没有关系。
不光是没有关系，不光是没
有
关系，有关系。
比较对，
我们不能说没有关系，快的关系，快的关系，很糟糕的关系是吧？敌对的关系，然后为仇敌哈。后面我讲到，在我们就在这段里讲到，对吧？第十节就讲到，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死得以善报，所以在讲到说是我们曾经跟神的关系是仇敌的关系，是在神的什么愤怒当中。当我们信称义以后呢，我们就不再在神的愤怒之下，而是在与神相和好的这样一个 peace 的状态当中。这第一点。第二点呢？
以神为乐。
第二点就是喜乐啊，以神为乐是最终的这个 也是啊，但是我们的喜乐要以神为乐。但是首先我们喜为喜乐，为什么喜乐呢？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喜乐呢？这也是带来的结果，对不对？就是我从前很难讲说，你说人要不高兴吗？也不是，但是呢，他没有我们所有的这种喜乐。我们所有的这种喜乐，第一呢，是有前面以神和因以神和好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有什么赦罪的这个平安在里头。因为有这个赦罪的平安在里头呢，我们是从心里头有一种因着赦罪而来的这样一种喜乐。就是说，我们不再是一个怎么讲负债累累或者负罪的这样一个负债罪疚感变成，我们从这当中就解脱出来了。那我们跟神的关系相合，然后因此我们就喜乐。第二呢，我为什么还有什么？
有盼望，
对，有盼望。你盼望什么？永恒，神的永恒的荣耀，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第二点，与神相合，盼望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啊，基督徒，就是说你从你不认识上帝到你因信称义以后所带来的一个生命上的一个根本的改变，就是这个盼望，就表示你生活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呀？是跟以前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盼望，或者我们生活的目的，或者说是什么？就是神的荣耀。我们盼望神的荣耀，我们盼望见到神的荣耀，我们也盼望什么？彰显神的荣耀。然后呢，我们整个的因此也告诉我们什么？从另一个层面告诉我们，其实人生观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对，所以世界观也有改变，价值观也有改变。就你的盼望的体现出你的价值观，你认为什么有价值，你才盼，对不对？那从前我们盼望什么？那些你之前我们盼望什么？
是老工作。
对，那辛苦一回盼望什么？
好的，
豪宅。豪宅，就是这世界上所有人的盼望。可能就最典型的盼望就是能够，话题就是想中彩嘛，对不对？对不对？想中彩，想中那个六合彩，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对，这是就是说，其实你最后的盼望都是这样，最后就是人的盼望。虽然他可能没有真去买票或者买那个彩票奖，但是他在他的生活中所行，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样的，就是怎么样，最少付出怎么样，获取最大的这个金钱嘛。这是世界上一个普遍的价值观啊，咱们不去说去价值观说啊。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但是呢，就是说，但是你如果是不认上帝，你也就是很属于很对人来讲也是一个很不能说很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嘛，对不对？因为保罗也说嘛，若是没有上帝的话，就吃喝快乐嘛，对不对？这是保罗说的嘛。若上帝没有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所信都是假的嘛。那我们所信都是假的话，就表示这一切都不是真实，不是真实。他说那我们就是。最佳的世界观就是吃喝快乐，对不对？所以按照这个林峰哈说，你的现在最契合实际世界观就是应该及时行动。假如你相信上帝的话，
没资本
啊，
没资本
啊，
没有资本
啊，没有资本，没有资本，那所以你的生活目的就是尽量获得及时行动的资本。对，所以不是说你了，我是拿你举例，但其实我们过去也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这是一个，就是说，但实际上呢，那你为什么还到我这儿来？
迷茫，
对呀，你还不甘心嘛？就是说，就是我们罗老师讲的，就虽然你觉得我们就应该及时行乐，因为没有上帝，没有上帝人就应该怎么样，尽量满足自己。尽量满足自己的感官，尽量满足自己的肉体快乐，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人呢，并不能够在这点满足，对吧？所有人就像他还会去想那些，更多的。当然了，我们现在不好讲了，因为我没有在那位置，人说我吃不到喝，说喝到饭。其实真正已经中奖的人，他们绝大多数统计70%的人统计，他们都后悔，不如不中奖。他们有这样一个统计，就是他们就是因为他。 们生活怎么样？虽然有钱，但他们生活就是麻烦更多，哎，也更不快乐，更加希望他们没有钱的时候的生活。所以呢，当然了，不是百分之百吧，但是大部分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冥冥之中你是知道的，这样是不对的。人生应该有更高的追求，人应该有什么？人和动物是不一样的，是吧？你像狗，它就是你给它抬腿，它就很高兴嘛，对，那它就可以，它没有这个追求，它也不会感到说困惑，它也没有任何困惑在里头。但是呢，人不一样，人他虽然从一方面来讲，哦，他觉得没有上帝，所以呢应该及时行乐，但整个社会也是这样。虽然用各种各样的理论或者各种各样的说法可以把它打扮的冠冕堂皇一点，但实际上本质就是如此。但是呢，不管谁，任何一人，他真正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他是不甘心的，因为他总是觉得自己是在什么虚度光阴嘛。那你有一个虚度光阴的一个观念在里头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明在你里面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你那是不对的。这是我们前面讲上帝，其实也是圣经所讲，上帝把永恒的放到人的心里面，所以人有本身一生与生俱来的本能，它就有永恒的观念，而永恒的观念使得人去追求价值。你现在甭管这世界上人他信什么，他当他追求价值的时候，他一定要超越时间，才会有价值，才是那个真正有价值的体现。比如说，成为一个伟大的橄榄球运动员，怎么伟大？你要超过前面所有的人，对吧？后面的人呢会纪念他，他一定要超越他自己的这种限，人的生命的限度，然后呢他才有价值，然后他就去奋斗，成为一个伟大的橄榄球的四分卫，对不对？这是人的这样一个本能。所以告诉我们，其实作为一个，至少我自己过去是这样，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其实你自己的信仰是十分混乱的，你很难 consistent， 你很难一致性，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是及时行乐的人，就应该是一个及时行乐的人。但是呢，其实你看到大部分人其实不是这样。所以呢，这是讲差了，没关系，讲到算哪儿了。所以，但是我们，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比如说我自己啊，当我信了耶稣以后，然后呢，这个试探就来了。在单位上班嘛，然后呢，这个家中哪儿有个大奖，什么百年不遇的，然后呢，那些单位的人呢，就开始要一起买奖券。你说你买不买嘛？买了呢，这不对，对不对？信誉状是不对。然后呢，你说你不买嘛，人家觉得你有点另类嘛，在单位里头你就有点压力嘛，有点 pressure， 就是人家会觉得你这事儿太多什么的。所以呢，那时候我就买了以后呢，就成负担了。这要中了怎么办？这要没中呢，好办。这要中了，有点麻烦。所以呢，这中了，因为我知道这种事情完全在上帝手里掌握嘛。因为对上帝来讲，那你没有什么 possibility 的这种可能性嘛。然后呢，那当然了，就是说，但是那时候呢，就说也刚进不久嘛，就是最好别中了就不要，因为我真不是谁中过。我会做好，然后呢，那个啊，没中，祷告没中，感谢上帝啊，听我的祷告，就是没中。但是呢，就是说，大风再向我们来，再向我们说，对不起啊，我说你最好别让我跟你一起买，因为你跟我一起买，我在美国买是绝对不可能中的，所以呢，我就说我不买了，不参与你们活动，但是请原谅啊，说我不是说是不喜欢跟你在一起，或者是怎么样的，我是。你们中不了，我为你们着想，我就不买了。但是你看到这其实是一种，你看到一种世界观，因为我在信耶稣之前我是买彩票的。
哦。
我说顺手就买一张，顺手就买一张。当然不见得说像那些人很专注的去买，但是呢，我会顺手就，比如说加油站啊什么的，就顺手买一张。啊，那你看到就是说，当我们被因信称以后，在上帝在我们里面做了工作以后，人 定这里，然后呢，我们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事情，而是要盼望那个荣耀啊。然后后面呢，其实呢，当讲后面还有一个就讲到说以神为乐，就因为我们的这个喜乐是和神有关，是从神而来，是也是为了神，对不对？通常我们从我的经验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遇到难处了，结果祷告能应允，讲的低哈，就是哎呀，祷告半天这么久，最后OPD终于这个什么印刷了是吧？还没拿到呢，哎，但是你会感到很什么？很喜乐，这是一种喜乐，和上帝有关系，这就是以神为乐，这是几个事情。一方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服侍人啊什么，但是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服侍上帝，我们是为了上帝而做的时候呢，那我们会有一种喜乐在里面。所以呢，这是我们最终呢，其实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应该以上帝为自己的快乐，这是因为这里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当然了，做到这一点确实是不容易啊。说起来很轻松，道理也很容易，也很容易懂，但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的价值观在里头。那这里头还有一点，就是他就想到，就是说中间他插了一段，想到患难的事情啊。就是我们这样的这种快乐，我们这样的这种平安啊也好，我们这样的这种喜乐呢，其实是和环境有关系的。但是呢，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的喜怒哀乐是什么？是和我们的境遇是有直接关系的，对不对？但是呢，这里那个，通常呢，遇到患难、遇到难处的时候是不会快乐的。但这里呢，他就特别讲到说，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在什么欢欢喜喜，我们还是快乐，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清楚知道，上帝用难处来怎样，来磨练我们，来使我们的生命来成长。那这从哪里来？不是因为好像这个中国也有一关什么天降什么大任于斯人啊，先磨他骨头啊，什么什么怎么磨他骨头，锯他骨头，最后怎么样成大事儿？
我想背的，
别说了，
比我中文还要
好。对对。
背一下，
背一下。
大任于
斯
人也。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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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说吧，还是不
说。
哈哈
哈哈哈。跟学区的背一下。
刚才他听到一个声音，
新朋友。
对，新朋友。
新朋友。
哈
哈哈哈哈。
在国内，在中国，这个就是在中国文化背景，这是基本上属于俗话说。
对
对对。但比较文雅的俗话说。但是呢，我们这样还是跟他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呢，借着这样一个难度使我们什么，使我们来信靠他。因为当上帝摆一个难度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什么，我们通常在难的地方，我们就不能靠自己，因为我们人喜欢靠自己。那在那个难处不能靠自己，然后呢不能靠自己，也靠上帝嘛。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就讲到说，因此呢你就忍嘛，对不对？你就得承受这个苦难，就忍耐。那在这承受苦难当中呢，你怎么承受苦难呢？因为这个盼望，因为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什么，这样这一切都会过去。然后呢，我们有什么，有永恒在等着我们，对不对？这世界上一切，然后呢？然后就老练就是你生命成熟，然后呢不至于羞耻，不就是就是将得荣耀。然后最重要的说，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受试炼，我们叫试炼啊，受试炼也好，在这样一个整个过程当中呢，你会体会和经历到上帝的爱，这是他要讲的，对吧？所以因为上帝圣灵将爱，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那怎么体现出上帝来的浇灌我们？就讲到什么？基督的死亡。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我前面讲的经文，当你想到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上帝怎么会这么对你，或者是你不会觉得上帝不爱你，或者抛弃你。其实你看约伯最大的痛苦在哪里？那些人一再指责他， 这那不对啊，这是说教了。但是耶伯怎么样，很痛苦，因为耶伯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是从圣灵来的，但是呢他又不能解释像他这样的人呢为什么会上帝会这么对待他。所以这对他来讲是什么，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最大的考验，因为他觉得上帝苦待他，上帝对他不公义，上帝对他不公平，这对他的信心是一个什么很大的挑战。因为他所信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他当他发现他所遭遇的一切使他开始认为，或者说开始疑问说，哦，我所信上帝怎么会这样呢，他这么待我呢，这时候呢实际上他的什么，他的信心就，他对上帝对他的爱产生怀疑，或者说他对上帝跟他的这种 relation 这种关系他产生了怀疑，这是他使他最痛苦的。他其实他身上的痛苦，身体痛苦他都不痛苦，他最大的痛苦就是上帝不是他应该有的那样的上帝，或者说他认为上帝有点问题，这是他最大的痛苦。上帝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呀？这样一个义人呢？上帝，你在这件事做错了。如果上帝做错了，那是不得了，因为他信仰就崩了，信仰就崩了，他就更不盼望了。是我们也一样的，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挑战的时候呢，特别是有些难处，在我们看到我们好像就过不去的时候，这种东西瞬间才会出来的。当这种念头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想这个，你就要仰望神，就是说这就是那歌诗歌老唱，你要钉死了十字架，就别往边上看，在十字架上能看到啊，上帝耶稣的人他为我死了，他怎么可能不爱我，他已经爱我，所以他既然已经爱我，他就不存在不爱我的问题。所以呢这种呢至少对我，这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我的这个经验就是在我生活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很清楚的就是说最后能过这一道关就是这样，就上帝已经爱我了，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爱我了，其实我不再需要别人了，不管我遇到什么，不管我结果怎么样，就哪怕我明天就死了也无所谓，因为有这个在，我已经得到了，我不再需要别人了，我也不再需要别人来证明什么，我因为这个我已经得到了，这是我就是说。然后你当你就是说对我来讲，当我想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最后所有的难处就解决了。但是你在我没有想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难处就过不去。所以呢，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就是体会。所以在这里，他其实讲的是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在患难当中，你要看到上帝的爱，其实不是上帝，而是上帝已经爱你了，他已经做了。好，这是这个。
嗯。
那前面还，前面呢是，其实前面十三节第四章的十三节，一直到完，它这段是虽然很长，比较长，但是其实比较简单，因为它讲的是例子，对吧？它讲亚伯拉罕的例子，那亚伯拉罕例子来解释什么因信称义的一个道理，对吧？它是在举例，它讲了一个亚伯拉罕例子，然后它讲了大卫例子，大卫例子只是顺带的讲了一下，但是在里头讲亚伯拉罕这个例子的时候呢，他主要是讲什么？他要强调什么？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的哪个方面？
信心。
这一段不要不要不 不要脱离这一段。
他没
有脱离，
他没有脱离，再具体一点。他讲到亚伯拉罕，就因为就生意的，就是拉大的，就是在那个，就是上帝给他应许要给他一个后裔嘛。
嗯。
要给他后裔以后呢，然后呢，亚伯拉罕他怎么信，对吧？他怎么信，怎么信？信的是怎样的一位上帝的时候？那他前面他强调的一件事，就是他和律法和格里的关系嘛，对不对？他举例要说明这一点，就是律法和格里嘛。而亚伯拉罕怎么样？显然是在律法和格里之前嘛。因此，格里和律法在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上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其实他就是要说明这一点。 然后讲到亚伯拉罕。然后又讲到亚伯拉罕，因此亚伯拉罕可以做两种人的父。
哦，犹太人的和外邦人的父。
是。
跟
圣伯利人的父和什么？
为
什么
是圣伯利？
有律法的人父和没有律法的人父，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两边都占了。亚伯拉罕就这一点你要听得比较特殊的，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是两边都占的人，他是脚踩两只船的人，对吧？对，一个是踏着这个，对，一个是踏这个，这是因为他是讲前创世纪的这故事，所以那个一讲就多了。但是他基本上他前脚，所以讲到两边，他踏在这个有律法的和没有律法的，有隔离的和没有隔离的，他都占。所以他既是有律法的父，也是我们这些没有律法的。这十三节十分这样说讲的。就聊完这一段啊，好了，
恭喜妈妈。
装上
谁的
梦？想想
我一点
讲啊。
你明天写了一个字，太给力了，大家。
也没有奖励。
哈哈哈哈哈。
没有
奖励，就是一个。
没有意思。刘文宇。
要不继续第五章？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其实从这上从第五章这儿开始，一直到完第八章结束，都有点不太容易。我们就开始一般讲这些一人念圣经一段一节
一句，
就是它有号嘛，一节，然后这么轮下去。十二就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我吗？
行吗？
啊，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妈，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的罪过也在他们身上。亚当乃是那以后让我来这预下，只是过分不温子，若因一人的过分，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
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和生命了。
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律法本是外天的，要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就更显多了。
嗯，没关系，罪借着死掌权，照样恩典也借着义掌权，使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入永生。
好，这段圣经。怎么样，读下来明白了吗？
好绕口
啊。这段圣经就是说，当他在前面讲的时候，进入阶段的时候，他又进一步的在讲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根基性的问题，就是关于罪的问题，以及这个罪这个恩这个赦罪这样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这样上帝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罪的这样一个恩典，这样一个问题，这涉及到比较多的这个怎么讲呢？神学问题也好，或者说比较涉及比较多，就关于上帝他本身在这件事情上他这么做，他的公义等等这些，他涉及到这些问题。所以呢，这里呢，你看他实际上呢是从不同的层次在说明一件事情，反复在讲一件事情。那他反复在讲一件事情，他有什么特点呢？就 就是说他用什么一对一的这样一个对比来说明他要所说明的问题。那在这里呢，他就讲了说一人，然后呢，当然了是亚当，后面十二节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后面讲从亚当到我，所以这一人是谁啊？
亚当。
所以这一人是专指亚当嘛？对，然后呢又讲到说，后面讲到一人，简单说，接第十五节嘛，因一人的过犯，然后以那因基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所以他就从基督的一人，以亚当的一人来从讲到罪，然后呢讲到上帝的救恩，基本上他所要表达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说，所有我们这些属灵的因信称义的福分或者福气，都来自于耶稣基督一个人，这是他所要表达的一个最重要的意思。那但是他具体来讲呢，就是他讲的说，就是比较涉及比较多，就是说，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世界，那这一人是指的亚当，对不对？然后呢，因为这个罪从一人入世界，那死呢又从罪来的，于是呢死就临到众人了，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的因果关系其实蛮乱的啊，因为他在这里呢，他涉及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一人罪从一人进入世界，然后呢因此他就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
大家都有罪，
然后呢大家都要死嘛，对不对？因为罪对罪的结果是带来死嘛。但是呢他又说什么？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就是我们所有，就是说比如说我吧，那我是亚当的后裔，因为亚当在那个时候所犯的罪，所以呢我就死定了，我就死了，就是怎么着我都要死。然后他又加一句，因为我又犯了很多的罪。所以问题就来了，到底是什么使我死的呢？是亚当那一人所犯的罪使我死的呢，还是我自己所犯的罪使我死的呢？拖时间想问他。其实这也不是小问答啊，这是一个大问答，这是一个神学问题。神学问题呢叫归罪论，就是所谓的归罪论，就是我们这个罪啊到底是怎么算的。那在历史上呢，就是在教会历史上，其实是不同，有很多的说法，有很多的讲法。那基本上在这里呢有两，这罪他这里提到罪实际上讲两种啊，是我们其实我们说的说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从亚当那里进入世界是一人嘛，罪，因为亚当犯了罪，一人进入了世界，那个罪呢我们可以叫做原罪，对吧？然后呢众人都犯了罪呢是叫什么？后来的罪。不说标准答案叫本罪，就是你本来就有的罪，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本罪，这翻译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你这是你本身的罪。那到底是什么使人死，或者说他这就涉及到了这个几种说法，就是说到底亚当那个犯罪对我们有怎样的影响，就是说我们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这是他主要讲的。所以呢就基本上有很多说法吧，但是其中比如说有些不对的说法，其异端都从当中产生了，那就不提了。那在最早的教会说法就是奥古斯丁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在，其实我们就是当亚当在犯罪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跟他一起犯罪了，这是奥古斯丁讲法。那他的理论呢，就是他的根据呢，就是说就这样讲，因为就是说亚当他一人，我们都在他里面，因为他这里 他这里好像他有一个希腊文的翻译哈，就是好像是从义人入了世界，啊，希腊文翻译是可以翻译成在他里面，罪在他里面。但是呢，现在呢都，然后他还有一根据就是麦基洗德那个说那个立位人都在什么亚伯拉罕的腰里，所以呢立位人就跟着他一起怎么样献了祭。然后呢，当然这个讲法呢，就是说，就是表明，就是说这个讲法就是在教会其实流行了蛮长的时间。这个讲法就是说，当亚当夏娃吃那个禁果的时候，我们在他的身体里就跟着一起吃了。
嗯、
所以呢，我们也就犯了也committed的这个罪在那一里头，所以他那个对他的刑罚呢，所以我们也有份。但是呢，在罗马书的后面，他在不支持，后面他想到，他说在这里讲。就说连那些不与他一同犯罪的人，什么也是在哪儿？我们今天念的没有这章，那就是在下面一章，就是讲的说，连那些不与，就保罗讲说，连那些不与亚当一起犯罪的人，犯一样罪的人，怎么也怎么样怎么样受刑罚，也受到这个罪的辖制，然后也得了罪，基本上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换句话说，保罗他认为什么？我们没有跟亚当犯一样的罪，所以基本上，对，我们没有在那个时候跟他一起犯一样罪，所以基本上就是说，现在呢，就他那个说法就不被我们接受了。那现在呢，在福音判定两种解释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加尔文的解释，叫做代表论，就是代表论，说啊。亚当或者叫盟约代表的，就是说亚当他是按照这个保罗在这里讲，亚当他是人类的代表，在当时他代表人类，他是人类的元首，所以后面他讲耶稣呢也是我们的元首，所以他是讲到亚当当时是当时世界上就两个人，亚当是总统亚当是总统，那总统呢他跟上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他是我们，不光是虽然是两个人，但是呢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他里面嘛，所以呢他就代表我们跟上帝怎么样签了什么签了合约，签了约定，然后呢他就犯了这个约定，当他犯了约定的时候呢，我们也就相当于同样的犯了这个约定一样的，就好比习近平代表中国签订了什么协定呢？啊，不是习近平，好比加拿大这个总理跟美国签订的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吧？他代表所有加拿大的，那其中呢就比如说这个有些规定，比如说这个什么上税啊，但是当他违反了这个协定的时候呢，那所有加拿大的就都违反了。他因为他是代表，当他违反了违约的时候，当他履行这个约定的时候，他也代表什么？我们所有的人来履行这个约定。但当他违反这个约定的时候，那我们所有的人，这些加拿大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违反这个约，但是呢，实际上作为一个整体国家，我们违约了。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加尔文的这个解释，叫蒙约论，就是亚当是人全人类的一个代表。当亚当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他就代表我们也犯罪了，所以我们就与他的罪得有份，因为我们跟他，我们是他是我们的领袖。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释的，就是那些因为有人会提出来，那些婴儿就是还没有懂事的婴儿死去了，为什么会死呢？因为他说了，死是从罪来的，对吧？若是他那些婴儿没有犯罪的话，就他们就不应该死，对不对？或者是这些比如说完全没有能力的有智障的这些人，他没有能力去分辨，那他也没有办法分辨，最后他们也怎么也死了。所以呢，这是他们比较好的，在这点解释上是比较好的。那现在呢，比较流行的就是说，就解释就是说，他不是以这个蒙约论，是说他们说罪进入世界的时候讲到原罪。那讲到原罪的时候呢，从一会儿我们看那些经文的时候会看到， 他讲到原罪，讲到王，讲到权势，讲到肉体，他实际上都代表了一种，讲到律，讲到罪的律，他都代表一种权势。就说当亚当犯罪了以后，罪的这个权势就进，这个权势怎么讲，就这个入，这个律就进到了什么世界里来。然后所有在这个亚当里的人呢，都在这个罪的律的统治之下，所以呢，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所以呢，这些人一般来讲的人，等他生下来就带原罪，他一旦有行为能力的时候，就必然什么
犯罪，
就是众人都犯了罪。那众人都犯了罪以后呢，当然了，你就应该犯罪。这是现在至少我个人比较接受这种想法。但这个问题，这个养老问题就不能够去应付那个婴儿的问题，不能应付有智障这些孩童的问题。但是呢，他一般的解释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讲是一般意义的情况，就一般正常的人，一般的正常的人，那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至于那些人，那是属于特例。那特例呢，我们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自然会对他们有一个公义的处理方法，只是圣经里头没有涉及到这个事情而已。所以这就基本上，先把这个神学问题先讲清楚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嘛。所以在这里就是它的基本上，刚才说了这么多，就解释这十二点，就在解释十二点。有些历史上还争论那么多，到现在还有争论的时候，也是这十二点。是讲到这个罪的问题，但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他讲到说，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讲的一个人，既然罪都是一个人，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亚当犯罪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吗？对吧？这样是不是公平？这是保罗他要处理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然后呢，第十三节说，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了，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这个我们解释一下，这应该好解释吧？这不难理解吧？那你说解释一下。
律法就是律法指的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的约定的话，那在早在那之前，其实人类就开始犯罪了，也早在那个当亚当吃下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罪就已经。然后没有律法之前，那个谁，该隐
就
杀了、那个，
就杀了亚伯。
对啊，该隐就杀了亚伯。
对，
这是第一个杀人的罪。对，所以不是因为有律法才有罪，才有罪的存在，不是这样。
但是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律没定义。
啊。
律没定义。
但是很简单，我就像他说，那该隐算不算犯罪啊？前面的洪水灭掉的人算不算呢？索多玛俄拉的人算不算？索多玛俄摩拉的人算不算犯罪啊？那都在律法以前，那时候都没有律法，所以他不罪都不算罪。
不算罪。
这不算罪，所以这里头呢，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像翻译上的问题啊。你看 KJV 怎么样
？For he tells the law in the world, but sin is not imputed when there is no law.
你确实什么意思？
惩罚吧，
啊，
惩罚，
你看定罪嘛，就跟他这个俄文翻译是一个意思嘛。咱们看一看，咱们最讨厌的，没怎么来，谁都没有呀，
我可以查，我可以查，
我
查一下，我还可以查 NLP。 charged against anyone's account where there is no law.
你英语好说，我简直是什么意思？
就是 sin is not charged against anyone's account where there is no law. 也不算是不定罪的，
不算话就不算，不算这个就。
对，
这就是看跟写看的知道。
对，
要看，而且多了个看嘛，对不对？
对，有个看。
对，
有个
看。不算嘛，嗯。
啊。
所以它不是说不是罪，嗯，是
不算的。
不算。
不计算罪，嗯。
不写在账上，
不写在账上。
不写在账上的，因为没法写在账上，没法记账。你记账要有 item 嘛，对不对？
你记账要先有一个。
你要有 item。对，第一二三，第七零零幺是什么什么？
啊，对对对
对
对。
七零零二。
先有一个定义。
是什么意思？对吧？它要有 category， 对不对？
啊。
对吧？所以你没有 category 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具体，你知道啊，你犯了罪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具体去跟他去算这个罪。
嗯。
或者说，比如说啊，有一个律法，有一个法律，怎么说？偷一万块钱服刑一年，偷两万块钱服刑两年。偷五万块钱，付钱五万；偷一万块钱，反正你偷多少钱，就按一万块钱一年算。所以呢，有了这个立法的时候，我偷了十万块钱，结果怎么样？我要
十年。
对，我要服十年的刑。然后我犯的是什么？是偷十万块钱的罪，对不对？
嗯。
但是如果是没有这立法，我偷十万块钱，你能说我犯偷的是十万块钱的罪吗？你不能讲。因为我没有犯偷十万块钱这个罪嘛，这个法嘛，因为没有这个法嘛。但是呢，我偷东西算不算罪啊？当然算了，是不是不好的？是不好的。但是呢，我没有这个立法，没有办法被计算。只是说，当立法来了，不可杀人，你杀人你犯什么杀人罪，对不对？那在那之前呢，不可是那个你杀了人了呢，反正你是犯罪了，但是你犯的什么罪不知道。但是呢，你是犯罪了，那基本上他这地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了，没什么，所以很讨厌，但是还是有他可取之处嘛。这段就过了。所以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王，连那些啊在这儿还往后翻，就在这儿。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的也在他权下，对吧？这就是说，这从这点至少保罗认为什么？我们这些没有，我们其实没有跟亚当犯一样罪，这就是支持前面刚才说的那个道理。然后呢，也在他的权下，所以他这里讲的什么？做了王也好，在他权下，罪是一种啊权势，罪是一种权势，就是说是一种律。换句话说。你在这个，当我们作为亚当后裔，当这个罪进入到这个世界以后，从借着亚当的犯罪，然后进入到我们当中。
他这里是哪里是世界？
是
世界
啊，
不是他们说吃那个果子，可是他是，你只要看那那一句什么？
嗯。
来，
下一
节。那一句什么？那一句他说，Nevertheless, death reigned from the time of Adam to the time of Moses.Even over those who did nothing sin by breaking a command， 所以它是类比，它不是说我们跟亚当一样吃了那个果子，而是即使不是人跟亚当一样不遵守神的命令，
嗯
，breaking a command， 它这里用说 who did not sin by breaking a command as did Adam。Who is the pattern of the one to come？
所以他不是这意思，他没有否认。
他不是局限在吃果子这件事情上面，而是他没听上帝的话去吃的，所以他是比较是在那个意义，不是那一件行为。
嗯。
这个字怎么念啊？
过犯。
对，相像。相像。
但他为什么还 not sin？ 这个时态，
我也觉得有点。
因为时态是过去完成性，对吧？
混乱一点的话，应该
是 did not。
那
是 did not。
还不要看上下文，
不是，那 did not 就更像是指的过去了，
嗯，
对不对？有作业，
再查一下，Who has not seen after the similitude of Adam's transgression? 不是他，
对，说他你这个去翻译这里，他新译本是翻译说，甚至那些不像亚当那样犯罪的人也在此的权下。
嗯，
所以是指的类比，但是呢。这个类也正好说明他犯的不是不一样的罪，只是类似的罪，所以正好说明他不是犯的一样的罪，这应该是还算支持那个说法，还算支持，就是说我们没有不是奥古斯丁那个解释，
对，真的没有不支持，
对，这个应该是否定他的说法的一个例子嘛。所以他是不是像亚当那样犯类似的罪也好，那说明表示说明我们不是跟他犯的一样的罪嘛。
嗯，就是 this figure of him that was to come, the figure of him that was to come, it is the things when finding
even out. 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句话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权势之下，就是在那个入的之下，就是在那个所谓入的之下，就是在那个定律的之下，就是你必须得去，你不得不，你就像万有引力定律，苹果一定要掉到地上，就是你在这个定律之内呢，就一定要掉，
嗯，
对吧？你除非你在这个定律之外，
外太空，
对，你上到天上去。你远离这个，其实希望和也在这定律之内。当然了，就是说，应该是说只有更高的律，但会后面会讲，只有更高的律才能够 override 这个低的律。这个用万有引力就不好举了，呵呵，但是就是比如说法律，从法律上讲，比如说刑法也好，民法也好，一定在宪法之下嘛。当你违反宪法的时候呢，那你这个律就。你这律就必须得例外，就必须得就不能执行，这是一个应该举例的一个意思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你当我们在一个律，在这个罪恶的权势之下，所以我们就不怎么样，没有办法不犯罪。然后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人之异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先别若一人的话，就是这句话，亚当乃是后来人的预象。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应该好吗？
代表
预表。在哪方面代表呢？预表在哪些方面预表呢？这是唯一的圣经中直接提到亚当是基督的预表。
啊？
基督？
后来是谁啊？
以后又来自
基督吗？
哦。的预象。
所以预表呢，就是表示说，在某些方面它具有相同的，
但是呢不等同，
嗯，
这是预表的一个，这个圣经里的预表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它只是在某些方面相似。那亚当和基督的相似方面呢，就在于一人，
嗯，
出万族是吧，他乃从一本造出万族嘛，
嗯，
所以所有的人都从亚当出来，
嗯，
然后呢同样基督也是一样，他也从一人出来一个新的族类。这是，然后呢讲到亚当是那个元首，那个代表，可以用加尔文的代表论。那基督呢就是另一个代表，所以他这个里头一直在做这样的对比。所以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讲亚当是那个意象，他只不过呢就是过犯不如恩赐。
所以他是说亚当死的代表。
啊，
他这样是说亚当是死的代表。
对，是那个是整个人类的代表，
整个人类的死的代表。
但因为他代表了整个人类，所以整个人类都死了，所以代表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啊，对，他这里其实还是代表论，因为他既然只说亚当乃是耶稣的预像的话，他其实能够拿来对比，是一个人可以影响所有人，
对，代表所有人，
对，亚当一个人的罪就代表了所有人的罪跟死的关系，然后耶稣一个人的那个上十字架就代表了所有人的愿意相信他的人的赦罪。
嗯，对，
所以他这个预象指，
严格讲代表论还是比较有道理的，也合圣经的，但是呢就是说，嗯，
咱们人类的智慧不够，
对，但是和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上稍微觉得，所以代表论也是对的，就是说还是比较，就是越承认它还是比较严谨的，从社会角度上讲还是比较严谨的，
代表论还是比较严谨的。
对，
因为也许穆道友就有个问题说，那我又没叫他代表我，
对，
就是我又没叫亚当代表我，他凭什么代表我？
嗯，
对不对？可是你放在就像你刚才讲那个国家的问题，我投票我又没有投给那个加拿大总理，他凭什么代表我？但他去签约了，对不对？就是大多数人选了他，那他去签约了，签约有个坏结果，他也是影响到我。那有些人就说我又没选他，凭什么？
就你怎么产生这个代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个代表他就具有这个代表性，对吧？你前这加拿大总理产生的，或者是这个共产党政府他怎么产生的？不，那是不同的过程，那是一个问题，那是不同过程。但是他是国家元首。他就能够代表整个国家整个国民签约，
嗯，
这和你整个国民愿意不愿意没有一毛钱关系，
对，
嗯，
是吧？所以亚当也一样，亚当上帝就造出那么一个人，当时呢也只能选他做代表，因为我们都说不了话嘛，所以这他就是代表。那基督也一样嘛，基督也是上帝他所拣选的代表。
对，我觉得就是说你谈这个约的时候，你不能只看坏的那一面，就是说你会说为什么，凭什么亚当可以代表我？可是如果亚当不代表你的话，就是上帝他也不需要创造人类啊，是因为他创造人类，你才有这个怎么讲普遍的恩典在，就我们常谈的普遍恩典。
嗯，
对啊，如果你不看普遍恩典，只看那个亚当带来的罪的话，那我觉得也其实也不公平。
嗯，
对，
嗯，就是亚当是人的代表，他就是了，对吧？
嗯，
没有什么，就是说你为什么我没有让他代表，他凭什么代表我？
对，
没这个问题，其实呢，从感情上讲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从道理上讲呢，它是没，就是说是不合圣经的道理的，对不对？因为亚当他在当时上帝创造出来他时候，他就代表人类与上帝之约。如果他能胜过试探怎么样？
如果他能胜过试探，那就不会有接下来的事情。
那就他代表人类接受上帝的祝福嘛，
嗯，
那我们也就跟着他受祝福嘛，
嗯。
所以它是一个约，它带有，它说的很清楚，它这两种结果。那既然两种结果，因为上帝给人类立约，它是不跟人讲条件的，
它都是单叫做单方面的约，跟人与人之间的立约是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的我同意，对不对？你同意，然后咱俩达成一个共识，然后咱们都按着做，然后违反了怎么样，不遵守了怎么样。但是上帝立约，从他一开始跟立约，跟亚当立约好，一直到最后跟以色列立约，他都叫做单方面的立约，就是说这个约我定下来了，就这么执行。你没有选择说我同意不同意，就和你同意，你没有这个权利说同意不同意，你只有说执行或者不执行，执行是这个结果，不执行就是这个结果。所以这叫上帝跟人类立约，因为他是上帝嘛，我们跟受造物跟创造主没有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因为从人造人的目的本身是为了荣耀上帝，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不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
或者是，
行，
代表的那个东西，其实就也能这样讲说，随便选我们任何一个人，在亚当那个位置，我们也是这样做。他只是刚好就是亚当。这样说
是你的意思我知道，就是说意思其实是谁
都一样，
反正不是亚当就是当
对，
反正总得有一个人来代表，
对，
总得来代表所有的人，
对，
就所以他叫什么祖啊？亚当叫始祖，是吧？亚当的意思就是人类，亚当的本身的含义，他名字含义就是人类。夏娃的意思就是众生之母嘛，所有人的母亲嘛，所以这些名字本身就代表它是一切的开始，它代表那个开始，它就代表。所以这里头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知道上帝他是上帝，你要承认这件事情，你说上帝他不是一个，他是创造者，他不是受造物。受造物和受造者和创造者之间是有巨大的差别的，但是呢，当受造者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创造者的，所以受造者只能听上创造者介绍他自己是怎么回事，然后创造者就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告诉我们当初是这样的，他造了个人，这个人就代表你做人，这是当时，这是历史，这是 history， 这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对吧？第十六节，因为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哦，不是，
十五节，过犯不如恩赐，
过犯不如恩赐，
嗯，
众人都死了，过犯不如恩赐，这讲什么？
过犯不如恩赐。
过犯指的什么？就是他犯罪嘛，就是他吃了那个果子嘛。那恩赐呢？
上十字架。
亚当没上十字架。亚当哪里？过犯不如恩赐，恩赐是指的是讲的亚当。
亚当啊。
亚当他犯的那件罪，和他所受的恩。他的恩呢就没有能够什么呀，包括他的这个过犯，看看英文吧，不是你们再看看英文。
哎，我
考
不懂
哎，
我原来以为我原来理解还是很好的，现在不敢了。
But if the offense of one
in
time much more than two，
恩赐不如过犯。
过犯不如恩赐，那这个
过犯不如恩赐，更加耶稣基督吧。
对，你说对了。
对，
新译本是翻译。
Which is by one name？
就是说，他这里讲到过，他对你说对，我弄错了。新译本是意思是这个、是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但是，又被合本了。
何本是过犯，何本是过犯不如恩赐、啊、
对，但那个恩赐不是亚当的恩赐、
嗯、
是指
的
耶稣基督里的赏赐、
嗯、是对。
所以何本书第十五节说，但恩赏和过犯是截然不同的。
嗯，
因为如果因着那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神的恩典和这一人耶稣基督在恩典里的赏赐对众人更加丰富了。这他这何文本这么翻译。所以那个恩赐本身是指的，就是指福音这件事情。
嗯嗯，
那过犯呢是指的亚当所犯的罪，他是不如比不过这个，是比不上这个恩赐的，就这个意思。
对，
然后后面讲的下面这句话依然在解释，就这个意思，对吧？
是。
所以恩赐就是宪法。
恩赐就是宪法，对。
对
对。
是。
恩赐大过他嘛，高过他嘛，是更高的律嘛。
对。
所以他就讲到说，如果众人都死了，一人因为一人犯罪，众人都死了，那神的恩典也因一人，因为赏赐更大嘛。就所以众人所得的怎么样就更多嘛。
嗯，
然后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这还是原来还是一个意思。
嗯，
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那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一人也定罪，应该清楚对不对？
嗯，
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耶稣的死是担当了众人的罪，
嗯，
而不是只担当亚当的罪。
对，对，很好，都明白了哈。
嗯，
第十六节，
十六节的，
所以第十七节也在讲同样的事情。
对，因一人的过犯。
第到这一直到十八节，
嗯，
十九节。都讲诚意，好，这都在讲的一件事情啊，就讲到说，如果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所有的人都死了，那么呢，上帝的这个恩典，这个福音的这个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那就更加丰富的临到了众人，那所以呢，一个人过犯，上帝定一个人罪，定所有的人的罪。上帝也因为一个人的义什么呀，给不能说所有的人啊，给多数人，给不是给多数人，给这些人有更加丰富的恩典，他的恩典更加丰富，而且呢他主要指的是质量上更加丰富。那在这里呢，就是说就是刚才我说到了，就有些人就讲啊，那你如果这么做强烈对比的话，那就如果亚当一人死了，那就所有人都死了，那耶稣一个人活了，所有人都活了。
嗯，
他要做这样推论，那显然是不对的，是不是？对不对？能不能做这样推论？他这里没说所有人都活，众人就是多数，就是不是一个人啊。
嗯，
对啊，你这个有先前定义说耶稣复活，那就是要完全相信这个事情的。
嗯
哼，嗯，
所以已经有一个先前定义在里面
条件。
对，所以不能从这不能从这里单独的去硬推，而要从罗马书它整个的这圣经它在讲的一件事情，它就在讲人的罪嘛，讲到人的罪，讲到审判嘛，讲到审判的时候呢，就讲到什么。那些什么遵行什么恒心行善遵行旨意的叫什么，就以什么永生报应他，那些什么悖逆的不顺从的怎么样，以什么报应他，以恼怒报应他。
嗯，
所以这些都表明什么，显然不是所有的人，所以他后面他整个圣经都是非常一致的，不是所有人的表明。
嗯，
所以你不能从这一句就硬推出来把所有前整个圣经其他的多处多方讲到的东西都给他盖过去，知道没问题吧？好，律法本是万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好，说罪作王叫人死呢，恩典作王是吗？叫我们得永生，对吧？恩典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得永生，所以他都是在做这样一个对比。
嗯，
都是讲到说所有的这些好处 坏处是死是因为一个人，但是呢我们得救也是因为一个人，一个人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是上帝的恩典。这里他就讲，他主要的就是前面他讲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所得的恩典都因他一个人所成就的。
嗯，
34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我们继续往前。啊，
嗯，我问一下穆道有没有问题？
哎，对对对，我们还是。不好意思，我们这现在讲这个经文比较抽象，比较难懂哈、啊。但是这个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讨论，因为还有半个小时，我要往后讲呢，讲一半。
对，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问呢？不包括不是这段圣经上，你平常有没有什么问题？
嗯，
我们都可以问的。我们这有这么多啊朋友可以给你解答。
嗯，
林峰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就要问你问题了。
哈吓他，下次吓他，下次又不来。
不是那个知识量有点大，但是我感觉就是没抓重点嘛。就这个众人所犯的罪应该就是从亚当继承而来的，但是就是说上帝还是赦免了我们，派了那个耶稣基督作为一个赏赐，就把我们这个犯错误给抵过了。
嗯嗯，
就我觉得总结一下好像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总结得很好，
非常
到位，非常到位。
下一次叫林峰。叫林峰帮我们复习。
那你同意对他说法吗？关于罪，或者说你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亚当一个人罪，因为亚当一个人的犯罪，就是亚当夏娃的一件犯罪，然后呢我们要跟着他一起倒霉。
嗯，
你接受这样的说法吗？或者你觉得这样的说法合理吗？
我接受，因为只要我们承认是亚当的后代嘛，除非你不承认。但是就是说，就世界上除了亚当夏娃，就所有人都是从他们来的。
嗯，按照圣经是这么说的。
嗯，
对。但就像我们有时候就感觉，有时候父债子偿嘛，就是说这个我们还是有这个 responsibility， 就是毕竟是我们从他出来的，我们还
有。父债子偿，这个好。这我都没想到。
我觉得这个
能不能把 inheritance 弃权？
所以还是这是应该的，就是有这个罪是天生的，就是后天我们要就是多去怎么去弥补这个罪。一方面就是基督为我们牺牲，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更去包容这个上帝的律法，或者说更成为基督徒之类的去赦免这个罪，弥补这个。
但实际上就是说，按照圣经今天我们讲这一段，其实不存在亚当的债我们还的问题啊。所以说父债子偿，从道理上讲，粗粗的讲是可以的，就是说因为你有这种 relation 嘛，那你传下来了嘛。但是呢，在圣经里，我们犯罪并不是因为说，就是我们所那个按照奥古斯丁的讲法是父债子偿，就我们先说第一个方法，第一个讲法是。但是呢，按照现在讲法，就是说，其实不是的，我们并没有因为他吃禁果，违反了上帝的命令，然后呢，我们去受到上帝的刑罚，直接受到刑罚，而我们是因为他违反这个代表我们犯了这样的罪以后呢，我们就罪就进入罪的权势就进入到世界，就指着我们，因为亚当就代表世界嘛。就进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都在这个罪的权势之下。那我们既然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生下来怎么样啊？就不会犯罪。但是若是你能够不犯罪的话，假如你能够不犯罪的话，你生下来长大，你就完完全全做的完全事情，以上帝的标准，按上帝的观察，按上帝的记录，你确实完完全全达到他的要求的时候，那你就怎么样？你就是义的， 上帝不用对你称义，不用称你为义，你本身就是，因为你完完全全达到上帝要求。所以我们前面讲的义嘛，上帝的审判的标准就是他对人的要求，就是他对人的要求，他对人的要求就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你要达到他这个他创造人的这样一个最初的目的。那你要是能够靠着你自己做到这一点的话，你不需要恩典，你也不需要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公义就必须必然的要给你一个义的地位。这是，但是呢，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人能够什么靠着自己力量胜过这个权势，没有人能靠着这个自己力量胜过这个权势，所以呢，只要你懂事儿，开始说是从小孩子开始就开始骗人了，对不对？不可作假见证，直接就犯了。所以，然后越大怎么样？懂得越多以后怎么样？
犯的越多
，然后呢越隐蔽，对不对？小孩子不隐蔽嘛，大人就越来越隐蔽，越来越诡诈，所以就犯了什么诡诈罪了？不光犯了罪，还带着诡诈犯罪，所以你就看到人实际上就是说，在这种罪的权势下，人处于一种完全没有可能自我拯救的这种可能性。这也是罗马书他最后讲到的这一点，你完全没有可能自我拯救的这样的可能性。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信仰和其他宗教信仰一个不一样。我一而再再而三讲，其他信仰讲究什么？修身养性，高尚的道德生活，对吧？啊，而且呢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你只要能达到这个标，这种自我修炼、自我什么完善的这种要求的时候呢，不管你信什么、用什么方法，都是好的。按你到中国最流行的一句话，你传福音最流行，哎，都是好的，劝人行善的，对吧？都是做好事的。那但是我们的信仰呢，就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不是要以修身养性为最终目的的，我只能这么说，不是以修身养性为最终目的，而是以认识那个创造者，并且跟他有一个对的关系为最终目的。那在这种对的关系的情况下呢，你自然会有高尚的道德品格，高尚的就是在人类社会一样，你自然会有高尚的道德品格，你自然会有很好的、很美善的、良善的行为，这些东西不是你自己做出来，而是你自己的生命本身有所就具有的一个属性，自然的表露。那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再说一点，这说的可能记得，我们没有任何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在里头。所谓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就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嘛，对不对？邓小平名言你可能都不知道，
不管黑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耗子就是好猫，
捉什么耗子就是好猫。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要管黑猫白猫，对不对？我们要捉耗子不是目的，而是要有一个，因为有一个这个最终极的创造者在哪里，而所有的善恶标准是由他定的，不是由我们定的。你所谓什么修身养性，你所谓的好，不能由你说了算。除非你能证明没有这个创造者，但是呢，我相信有这个创造者的时候呢，而且这个创造者假如真实存在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创造者，他就是一个有道德要求的创造者，这是他自己的，他圣经里所讲的，他自己的话里所讲的，所以这是我们和其他宗教的一个最最主要的，我认为是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我们是以和这位正式这位创造主和这位创造主建立一个对的关系为目的，而所谓的罪也好，罪的诠释也好，都是指的什么？我们当亚当犯罪以后，我们和上帝的这种对的关系错了，这种对的关系一旦错了以后呢，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源头，就像风筝断了线，你本来是用那个线拉着嘛。然后呢，这个线断了以后呢，那风筝就飘嘛，飘哪算哪，不知道嘛，放哪落不知道嘛。所以人一生下来其实就属于一种
没
知，对，不知道哪里，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最 最根本的三个人类的千古不变的最根本的问题嘛，
嗯，
就是第一我从哪里来嘛，第二我要到哪里去嘛，第三我在这儿干什么，对吧？我在这儿干什么？我在这儿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你问，你问到头你没有办法回答。我从哪里来你回答不了，我们到哪里去你也回答不了。好，最现实的问题，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其实你也回答不了。不信你问一个试试看，你问为什么，就像小孩子追你到问什么，问到最后你回答不了为什么，对吧？就是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其实人从小孩子不懂事慢慢懂事以后，其实他很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三个问题，然后呢都无解，都没有答案。这就是人类的状况，因为人和那个源头断了，人就处在一个什么不上不下不左不右的这样一个位置上，然后呢自己也不知道，处于一种混沌状态，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又变成了一个人讲了，不让讲你。
我觉得你讲很好，继续讲，对，讲感谢福音的提
醒。人这样想，就是假如我们在科幻的世界里面，现在没有地心引力，没有万有引力，然后那时候就是感到可能就自己在这边飘，然后没有地心引力，然后结果最的就一进来的时候就有地心引力。出现的时候，那它再也不能飘上去，它就只能在地上。
对，
这样子。那我们每个人其他人生下来的时候都卡在地上。
嗯嗯，是这意思。
就一个新的一个规则进来这个世界上。
需要一个新的力量，新的律，来胜过这个理论。
嗯，
这就是上帝的救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后面讲的也是这一点。
他们都飞不了。
对，在后面他下面在罗马书再往下讲，下一章从第六章开始就是该讲成圣了。成圣就是因为前面讲称义嘛，称义完了讲成圣，成圣他最主要的就是在讲我们怎么样，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胜过地心引力。
哦，
你怎样来胜过地心引力？这是他后面他会讲。但是你这个例子就是这意思。
嗯，
没啥问题，咱们一起早点结束。
哈哈哈哈哈！早点结束，太好了。一定我都忘了，可以早点结束。
嗯。
那个，坐金，各位坐金，好了。